2015年开始了。那么共党政府安德鲁政府上台以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个类似叫少年保释条例吧，那么他就给做了修改。
嗯，
那么以前如果说这个少年去违反保释条件的话，因为违反保释条件本身就要坐牢的，就可能构成犯罪的。
嗯，
但是安德鲁政府上台以后呢，就做了一个修改，就把18岁以下的如果违反保释条件本身不构成犯罪。那么当时呢，实际上反对党包括一些社会舆论呢，就担心这样做的话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，让这个青少年犯罪呢更加有恃无恐，但是安德鲁政府的新的这个总检察长呢，当时也做了个解释，那么他认为说，即便本身不构成犯罪，那么但是如果说这个少年违反了18岁以下少年违反了保释条例条件的话，那么法官是可以取消他的保释的。但是尽管如此的话，那么这个信息还是明显是传递错误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青少年犯罪突然之间爆发，那么我们想这个从客观上看，它是有联系的，
那您看啊，现在整个这个澳大利亚其实都呼吁要放松对青少年犯罪的管制，比如在新州啊，新州有条法律就是说，涉及恐怖主义的行为，年轻至14岁的嫌疑人士都可以被拘禁。那么这条法律出来以后，就引起了社会的反对之声。那么在2017年底呢，皇家调查委员会也是呼吁关闭北领地的唐代尔少管所。所以，如果现在再呼吁维州政府去加强青少年犯罪管制，是不是会引起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？
这个法律和犯罪呢，实际上是经常是此一时彼一时的，那个不能总用一个恒定的一个标准去应付它。其实青少年犯罪如何去矫正、如何去处理呢？确实说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的。实际上我本人呢也是同意，像这个共党政府、安德鲁政府他这个出发点我是同意的，这个我本人也是个清醒主义者，那么我也认为呢，对青少年犯罪呢应当是以这个矫治为主。实际上青少年犯罪，我曾经以前举个例子，这个青少年犯罪包括这个整个青少年这种集体打架呀什么，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，第一个是个青春期的反应，第二个呢是一个集体撒娇的行为啊，这是我以前
集体撒娇的行为，
对，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，是吧？有的人呢，这就集体撒娇，比如说这个孩子们会集体的这种奇装异服啊，这个打耳洞啊，这个扎鼻环呐、啊，那么家长都很担心。但是我们社会学呢，可能认为说是一个集体撒娇的行为，但是撒娇撒多了就变成撒泼了，那么再一个呢，因为这个孩子们是在青春期阶段的，实际上青春期是一种病态，
是一种病态。
那么他的病。对，青春期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嘛，包括我们更年期、青春期都是一种病人状态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一个我们说这个孩子犯罪，上帝也会原谅。那么另外一个，如果是一种一个人处在病人状态，包括父母对孩子的青春期也会包容的，是吧？不会跟他太较真的。所以这个青少年犯罪也同样一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总的原则说，对青少年要尽可能的矫治为主，惩罚为辅。这个我本人也是同意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这个局势失控到一定程度，那么这种必要的这个强硬是应当的，否则就像家长管着孩子一样，虽然说给他改正的机会，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放纵，我个人认为，在目前情况下，恢复到以前的这个少年保释条例，至少是应当的，
是应当的。那您觉得，如果现在就是说让家长也来出来帮助去管制这些孩子，会不会效果好一些？但是我们知道，现在在澳大利亚，就很多家长如果对孩子进行过度管制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引起警方的注意，甚至是一些儿童保护机构的注意。那么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去协调一下？
从维州情况来看呢，家长管制呢，我们会要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面对的家长是一个不同的家长。我们说的家长管制实际上是说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澳洲这个本土居民、土生土长的居民，这种家长呢，我们是多数是可以合作的，但是我们会看到呢，这个难民家庭呢，会有一个重大问题，就是实际上很多家长他对孩子是疏于管教的，甚至这些家长呢，因为多数来源于这种战乱地区，这个因为他在这种暴力环境长大以后呢，他这种情绪和思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在这些家庭中，我们会多数会看到对孩子疏于管教的，甚至我们可能有个新闻不是也报了吗？那么一个苏丹裔的家长人，甚至认为孩子犯罪是因为澳洲法律太多了，孩子根本看不懂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同的群体，所以社会的必要的强硬是应当的。
您之前也提到这个反厮混法的一个改革，它使得维州警方的权力被削弱了。就像您说的，现在社会需要加紧去管制这些孩子，但是 相反的来说，维州警方权力被削弱了之后，两方面应该又去怎么协调一下呢？
我还是这个观点吧，就是县政府现在的州政府这种限制警察权力的这种做法呢，我本人也是同意的。虽然我本人
您是同意的，
对，我这个他的出发点我是同意的，但是措施我是不同意的。这个出发点说这个要对警察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，这个我是同意的，对吧？因为在我们法律界呢，这个法哲学中有句话叫警察是一种必要的恶。因为警察是他是有暴力的嘛，在法哲学上把警察因为他是有暴力，所以把它设为恶。只是说呢他是用必要的恶。所以他既必然是必要的恶呢，那么对他进行限制是正常的，否则这个国家很难变成警察国家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呢，这个实际上在澳洲根本不存在这种担忧。那么在这种这个民选体制下呢，公权力的执法机构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很多限制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说，在这种犯罪形势明显在上升的阶段中，不能再对警察权力进一步限制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，这个包括去年Bourke Street的撞车事件嘛，包括在 Flinders Station 门前，这个舆论也说嘛，那个警察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掏枪，因为是据说哈，这个我没有研究哈，据说是法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对警察这个限制是必要的，但如果过分限制，这个社会尤其面对犯罪抬头情况下，它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呢，这个反贫困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，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禁止令这样的东西。那你这种黑帮成员是不允许你这个在一起纠集的，甚至网上联络也是不允许的。那这样有效把犯罪呢就控制在这种消灭在萌芽状态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设立了很多的例外条件，是吧？那你例外条件，警察是没法掌握的。虽然他们黑帮聚在一起，他说好，你按照法律规定，他是我雇员。或者说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教育培训问题，
就等于走一个灰色地带。
对啊，他因为他只要解释，警察就没办法反驳了。所以呢，就等于说这个法律不能执行了，就没法用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一月份吧。维州警察总长他在新闻中他也同样表示说，那么这个法律我们警察是不能用的，所以他现在呢，这个按照他的说法，他也正在跟州政府这个在沟通，希望出台新的法律，就这个法律进行修改，对吧？否则警察没有办法控制黑帮的犯罪率进量。
现在基本上等于说，维州的形势是警察几乎难以去控制黑帮，因为他自己受了限制。那么家长呢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文化的原因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合理的去管教他的孩子。所以呢，造成了维州现在的这种非裔的孩子，或者说是其他的青少年犯罪比较泛滥。那您认为，目前的维州当真是如新闻上所说的这么严重吗？
严重不严重呢，就看怎么比较了。实际上，这个我坦率讲，从我个人来讲呢，如果做横向比较的话，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较，包括跟很多这个移民的他的祖籍国来比较，犯罪率并没那么高，实际上，因为我做刑事律师呢，包括我在中国做刑事律师也有20多年了。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，像前年的蒙巴姐的那个所谓少年暴动，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经验上来，就是一次这个青少年打群架的行为。
对，这个就不构成很严重的刑事犯罪，是吗？
还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嘛，所以我不能说是犯罪。但是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。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中这是非常常见的，几乎甚至在学校中可能是每周都会发生的。所以说如果横向比较来说，我一直个人认为墨尔本治安形势没有新闻宣言的那么严重。但是如果说纵向来比较，就墨尔本跟墨尔本比，维多利亚州跟维多利亚州比，那肯定是严重了。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，没有这样情况。